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古论今。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11月24号。今天我家邻居隔壁在翻修屋顶，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点噪音，非常抱歉啊，但是我确实也没有办法。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自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出了台湾有事，日本有可能需要出兵这个观点之后啊，在过去的几天事态又有了新的进展。11月21号星期五这一天，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又放了一炮，发推文说联合国宪章专门规定有敌国条款，就规定了啊，德意日法西斯或者是军国主义国家有任何一国有再次实施侵略政策的任何具体步骤，那么中美英法苏等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就有权直接实施军事行动，无需安理会的授权。那这个推文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暗示啊，如果日本真的由于台湾事变而采取什么军事行动的话，将被视同侵略中国，因此中共就有权对日本发动战争，而无需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他这里提到了一个词儿，敌国条款。这个敌国条款呢，它是散布在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第77条和第53条中的部分内容合起来所做的定义。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敌国条款呢？主要是两个目的。第一，是在普遍约束国际暴力的同时做一个例外的补充。联合国的宗旨是一群爱好和平的国家所组成的组织，是以止战为目的。那么当然原则上会员国之间就不应该兵戎相见。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也应该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就如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是以联合国军的名义来参战的，其实以美军为主体。但是和所有的规范和所有的法律一样啊，也保留有例外。在联合国草创的时候，在起草这份宪章的时候，最主要的担心就是德意日法西斯的报复。所以这就引申出了第二个目的，就是之所以要制定这个例外条款，就是不让二战的成果被颠覆。二战结束以后，战胜国要对战败国实施军事占领，要把他们彻底去军国主义化，去法西斯化。而且呢，还有原来德意日他们一些领土被托管的问题，那就有可能占领军受到当地人的抵制，那就需要强制执行，那就需要动用武力，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占领军就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去强制执行，这样才师出有名。那这是在联合国宪章当中有敌国条款的最初动机，那就和任何条约任何法律一样，都有触发它的当时的具体原因。听起来联合国宪章非常美好，事实上当然从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大多数战争都是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因为中美英法苏这五个常任理事国任何一个都拥有否决权，只要任何一个投否决票，这个战争就都没有办法得到联合国的授权。在冷战当中，美苏后来的美俄美中之间又频繁使用否决权，从而就让20世纪后半期到现在，其实大部分战争都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从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再到中印战争、中越战争，再到北约空袭南斯拉夫联盟，再到最近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没有一个得到联合国授权的。那这一次中共驻日本大使馆之所以要引用这个敌国条款，它什么目的呢？其实就是要发出一个战争威胁，但是吸取了之前驻大阪总领事薛建的教训。薛建那个斩首论呢，是过于江湖草莽气，也过于匪气，就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适啊！你这个古惑仔的派头不应该是外交官说的话吗？所以呢，这次他总不能说你要借助台湾我就要打你，所以呢中共驻日大使馆就要找出一个国际法的说道啊，得把这个意图包装包装啊。于是呢就找到了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那么针对这个威胁，星期一这天日本外务省也给出了一个回应，说联合国在1995年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认可这个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当时中国你也投了赞成票啊。此外在2005年联合国各国首脑会议上啊，与会的各国领袖也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成在宪章当中删除敌国这样的表述，那中国也同意了，也加入了这个共识。所以日本外务省的观点就是，中共驻日大使馆发出的信息和联合国已经通过的决议精神相悖了，你自己同意的事儿，你现在又反悔，自个儿打自个儿脸，打得啪啪的。那这个问题它原本是不存在的，突然间被扯出来，我们还是来说一说谁比较有理。和大部分国际法诉讼一样啊， 这种官司它是包含有大量的历史信息和特定情景信息的，所以持任何主张的人，你都可以找出一部分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加以渲染夸大。确实，从1990年代以后啊，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压倒性的意见，这个敌国条款已经不适应于变化后的国际环境了。那这个意见的转变当然是绝对主流的。但是你说联合国宪章条文有修订了吗？其实也还没有。上面所说的2005年各国首脑一致表态同意删去敌国的表述，但是这主要就是个道义表态，并没有事实通过修改宪章的程序。这么些年来呢，也没人认为这是一件需要马上做的事情啊，也不是很紧迫。所以呢，关于敌国条款事实上已经被当成了僵尸条款了。但是中共觉得有用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坚持说啊，你就甭管僵尸不僵尸，他不是白纸黑字还在宪章里吗？所以我就这么说，反正没毛病。那么把废弃已久的条文突然间又翻出来，那这种事情呢，在国际争端当中也经常存在，所以纠结这个具体问题争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之处在于，从这个争执出发，恰好会扯出问题的最核心，就是台湾的地位。如果你非要说，当初签订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就是这么写的啊，当时认定你是敌国，现在这个宪章没改，你就是敌国。那么请问，当时是谁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认可了这个条款，代表中国签字的呢？当然是中华民国政府。如果你一定要回到当时当地来论这个问题，那当然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最有发言权，得以他的意见为准。如果中华民国政府说台湾有事，日本介入不算侵略的话，那么就应该以他的意见为准，对吧？你要往这个方向扯就有意思了。如果搞乱的话呢，就不如搞得再乱一点才好玩。这也说明了刻舟求剑其实并不解决现实问题，你拿出这个条款吓唬不住人家，其实也争取不到什么道义的支持。日本说的是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人家没说一定要和中国开打，你这就直接说日本是敌国，还提到了战争。那当然后面这个提法呢，就更加让人不适，也更加抬高敌意。其实近两周中共的外交反应是相当失策的，他把问题复杂化了，而且明显是朝着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复杂化。本来问题的起因就是台湾的现状，但是这个话赶话的，问题就变成了中共有权对日本动武，而且不需要得到联合国的授权。要知道和中共建交的国家明面上都是接受一中原则的，和北京建交的同时就意味着和中华民国断交嘛，所以没有国家打算直接挑战这一点，人家只是不愿意改变现状，不接受武统。所以关于一中原则啊，台湾现状这个问题是有相当模糊度的。而现在中共是把这个问题转向了一个毫不模糊的问题上，就是他说自己有权对日本动武，那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当然早有共识啊，那这不可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的，所以也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强的警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逼得德国重新走向武装，德国正在走出二战之后的强烈自我谴责、自我抑制的状况，而现在中共发出了对日本动武的威胁，那很明显也会快速达到同一效果。而且可能日本的转变比德国更快，因为台湾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军事防御的纵深，战争到来的时候是更加短促和激烈，所以重新武装啊，这个需求也就更迫切一些，局势正在快速朝这个方向演进。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的反应。日本在星期一做出的一个反应是，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与那国岛，重申在与那国岛部署导弹的计划不变。这个与那国岛是冲绳的西端岛屿之一，距离台湾的宜兰县仅107公里，是在台湾东侧靠太平洋这一边。那小泉的声明说明了什么呢？日本原计划就是要在与那国岛部署中程防空导弹的，是既能够拦截飞机又能够打别的导弹的那一种啊。小泉的声明最起码说明了，在中共的军事压力、军事威胁之下，日本并没有要放缓保卫西南诸岛的打算。但是呢，这个中程防空导弹，我发现在一些观众当中引起了混淆，因为防空导弹的这个中程和弹道导弹的中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很多人就搞差了。弹道导弹的中程呢，指的是射程在1000至3000公里范围之内的这种导弹，而防空导弹的中程它的尺度就小得多了，是指射程在几十公里到100公里出头的这种导弹。所以在与那国岛部署这样的防空导弹，理论上啊，它还没有办法涵盖对面台湾的空域， 与那国岛距离台湾还有100公里出头嘛，所以实际上呢，它还很难起到协防台湾领空的作用。但是如果中共的战机是从台湾东侧太平洋这侧过来的话，比如是航母上的舰载机，那么与那国岛上的防空导弹就能够起到一定威慑作用，就能够帮助到台湾。以及呢，如果中共发射像日本和美军在太平洋基地的那些巡航导弹，与那国岛上的防空导弹也能够起到波次拦截的作用啊，它作为前沿是拦截的第一波。所以日本在这里做的军事部署本质上还是防御性质的，它介入台海战争的作用有限，当然这是原计划啊，也有可能在其后的执行过程中，日本可以把部署的防空导弹换成射程更远的那种，甚至覆盖整个台岛的领空。那么这样的话，你今后在点算台湾有多少防空导弹的时候，也就要把日本的这部分战力算进去了。日本在它的西南诸岛，也就是冲绳南端的驻军进程是2016年陆上自卫队先进驻了与那国岛，2019年进驻了岩美岛和宫古岛，2023年又进驻了石垣岛。之所以让陆地自卫队先行啊，那就是先实现人员占领和主权伸张，就免得中国渔民偷偷摸摸的跑进来，然后呢再修点设施什么的，以后扯皮的时候就说啊，这些岛屿我们早就在开发了啊，还有这样那样的物证。控制陆地之后呢，接下来日本就要扩大海空防御圈，就要引进防空导弹，同时当然也就引进雷达。防空导弹配套的雷达，它的侦测范围一般是导弹射程的好几倍啊，那这样对区域的监控就加强了。在这一轮摩擦当中，日本做出了两个军事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公布电磁炮测试的照片。其实测试是发生在今年的六七月份，但是日本在军事上向来低调，就没有声张，是在11月份中日争端起来以后公布了照片。这个电磁炮的意义在哪儿呢？电磁炮和传统火炮的差别就在于电磁炮是通过电磁加速弹丸，不像火炮那样靠这个火药的动力来推动，所以电磁炮炮弹的初速还有射程都比传统火炮要大很多。传统榴弹炮的射程是20到40公里，而电磁炮是轻轻松松就达到200-300公里。这次日本测试的电磁炮，它的炮弹初速达到了6.5倍音速，而传统榴弹炮的初速呢一般是2到3倍音速，所以电磁炮要快上2倍多。这么高的速度就非常适合用来拦截导弹。日本开发电磁炮的初衷就是为了拦截中俄的高超音速导弹啊，有的时候也把朝鲜的导弹威胁包括在内。电磁炮的优势在于它就简单的是抛出一个速度很高的物体，所以那个炮弹本身不值钱，造价很低，就不像导弹自己有很高的造价，还需要非常复杂的制导系统。但是劣势在于电磁炮它电力耗费很大，需要几十兆瓦的功率输出，因此就需要有巨大的储能装置，目前呢只能够安放在船舶平台上，陆军的越野车就放不下，也许火车可以。由于这个载台很受限制嘛，就导致了电磁炮的用途有限。另外它的发射对于炮身的烧蚀很强，所以电磁炮的炮身的寿命很有限。日本在2023年测试的那款电磁炮炮身只有120发，打完120发这个炮就报废了。那最近测试的这种呢，炮身的寿命延长到了200发以上，那以后有希望继续改进提高寿命啊，寿命长了那当然就更加有实用性了。如果日本在电磁炮这个领域的发展获得新的进展，当然也就能够摆脱防空导弹射程的限制啊，甚至它的射程覆盖整个台湾空域，那军事意义就非常强了。这次日本展示电磁炮实验的照片就算是很实在的亮肌肉了。所以日本公布电磁炮的测试，还有在与那国岛上放防空导弹，就算是开创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以军事手段应对军事威胁的一个先河，算是迈出了历史一步。除了日本的反应之外呢，最近国际社会还有一些反应非常值得注意。一个很强的信号是新加坡居然在中日冲突问题上表态了。之所以说居然，那是由于这实在有违于新加坡过往的处事之道。新加坡它是个城邦国家，以贸易和金融立国，所以它的处事之道是尽量严守中立，不卷入大国冲突，尽量和稀泥，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谁也不得罪。可是11月19号这天，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出席彭博新经济论坛的时候却说，新加坡和所有区域内国家一样， 啊，支持日本在这个区域发挥更加重要的角色，包括在安全领域。黄循财的另外一个要点是希望中日两国尽快化解复杂的历史争端和领土争端，东南亚国家和日本之间已经做到了。那他这个表态呢，其实已经相当于委婉批评中共了啊。既然东南亚国家已经放下了和日本的历史恩怨，要知道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也占领了东南亚诸国，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很大伤害啊。那既然我们都能够放下，那为啥中日之间放不下呢？那主要问题当然就不出在日本这边，而是出在中共这一边。黄循财也认可了日本的初衷是保持中日关系稳定，并不希望局势升级。就包括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即是日本有事，这也是在国会接受一位左派议员质询的时候啊，对方问得非常细，把这个话给他逼出来的。当然这么说的意图呢，也是表明并不希望中共真的铤而走险去武统台湾，这会激起东亚的连锁军事反应。黄循财是说日本其实并没有主动升级局势的意思，他是被动的，只要中共不武统台湾，他那边也没啥反应啊，等于呢是间接责备，紧张的来源是中共那边啊。当然对于黄循财的建议，中共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所以才会有11月21号中共驻日本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说可以对日本动武，不受联合国宪章的约束这种说法。当然他这么说也会让新加坡和其他所有东南亚国家感到更加紧张。新加坡的态度可以说是世界的风向标，要知道在冷战期间，新加坡对苏联的态度都是意识形态上防范，但是保持接触不敌对的啊。新加坡向来是安安静静的躲在大国保护伞后面，低调不出声。在冷战期间，这个区域内最大的事件越南战争面前，当时中苏都有介入，苏联向越南提供了大批先进的防空导弹，还有大量的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那对待这种事情呢，新加坡都是不直接谴责的，都是尽量不直接评论。其实越共的胜利会导致共产主义在东南亚势力大为扩张，但是在这种压力面前，当时的新加坡还是保持了对待中苏这样大国应有的谨慎的态度，尽量回避。那这样看起来，新加坡这回直接对中日局势表态，甚至亮明立场支持日本，就算是和他过往的行事习惯偏离很大的一次了。尤其是在东南亚国家其他还没有表态的情况下，新加坡自己先站出来就显得特别有意思。按理说呢，现在这个状况啊，最有动机站出来挺日本的应该是越南，因为越南在西沙和南沙与中国有很强的主权争议。结果这次越南不出声不出气，反而是新加坡出来说话啊，那就非常有意思了。从这个角度看呢，也可以说当前新加坡所感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远远大于在冷战期间他所感受到的来自于共产主义国家的压力。除了这次啊，还有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啊，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引用一篇文章指责习近平是黑社会老大胁迫邻国这件事儿嘛。那这个事情相信很多朋友还记得，也就是在胁迫这个事情上，新加坡目前已经有很强的切肤之痛了，特别能够和日本产生共情。那请问新加坡到底感受到了哪些压力啊，以至于都不淡定不低调了呢？目前已知的是，香港的变动给新加坡带来了非常强的溢出效应，而这种效应呢，一开始是机会，现在正在向负面效果转化。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大量资本逃离香港进入新加坡啊，就抬高了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一开始看是一个机会，新加坡在很多方面和香港很像，都是以讲中文的人群为主，只不过新加坡以讲国语的人群为主，香港那边是讲粤语，而且都实行英国式的普通法，而且都处于交通要冲啊，都非常便利于做转口贸易。除了新加坡离中国更远这一点和香港有本质不同之外啊，在很多方面都很像。由于它离中国很远，所以也就避免了像香港那样直接受到中共的控制。但是当香港陨落，大量香港来的富豪和资本以及中国大陆来的富豪和资本进入新加坡以后，过去20多年香港所经历的事情也有一部分原样移植到了新加坡身上。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香港它本来对于中共的一个重要意义啊，就是它是红色资本连接世界的一个转接头啊，所以很多中共的权贵，很多利益部门都在香港有活动，它也是中共情报部门的一个活动热点地区。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富豪纷纷 人和钱都润到新加坡以后，它背后的那个复杂的关系也就跟着一起过来了。而这些关系的实质就是中共非常激烈的派系斗争。像政治局常委的家属，有许多人在香港闷声大发财，他们彼此之间也挖对方的黑料。你像赵乐际查栗战书，栗战书也查赵乐际。像栗战书的女儿栗浅心就是香港的所谓知名人士嘛，还被西方媒体曝光过。这个曝光很有可能就是敌对派系的操作。在香港国安法通过以后，在香港的中共权贵家族把事业转移到新加坡的不乏其人啊，在这方面最有名的就是江泽民的长孙江志成，他旗下的博裕资本已经把关键业务迁到新加坡了。博裕资本有两个联合创始人也移居新加坡啊，人和钱都润过来了。既然这么多有问题的人物跑了过来，那当然中共情报部门啊，那各种各样查腐败啊，各种各样权斗的手也是跟着伸了过来啊，就什么猎狐行动、天网行动什么都来了啊，就要求这个新加坡政府配合查这个查那个，就要开司法上的绿灯。这就造成了新加坡这两年非常的头疼，他就被动的卷入了中共复杂的派系斗争里面去了。要知道新加坡立国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和谁都客客气气，都保持距离，不要深度卷入别国的内部事务。现在呢，就由于香港这个事儿，自己也被动卷入了。其实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他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在冷战期间，他在国内肃清共产党是向来不含糊的，像新加坡的那个国内安全法，还有严控学生组织和工会，就是针对共产党渗透来的。学运和工运向来都是共产党上身啊，屡试不爽的法宝。比如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当中，李光耀一口气就抓了100多人，就把亲共的左翼组织领袖一次抓了个干净。有共产党在的地方就没有秩序，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投资和贸易，对新加坡来讲等于就是绞索啊，就千万不能够允许共产党在新加坡发展壮大。这本来是新加坡向来一直在执行的一条国策，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远离中共。那邓小平掌权之后呢，李光耀也是逐步改善了和中国大陆的关系，他当时是随大流，是跟随大国关系变，他不得不变。但是在中共国力还有限的情况下，他手不够长，还伸不到新加坡来，也缺少足够的动机伸过来，新加坡还可以左右逢源。但是现在香港一陨落了之后，很多人跑到了新加坡，那么新加坡就无法置身事外了，于是就受到了很多胁迫。如果连日本这样的大国现在也受到中共的胁迫，也怂了，那么回头中共再要胁迫新加坡的时候，那不跟玩一样吗？跟捏死小老鼠一样容易啊！所以现在新加坡就非常紧张。新加坡和日本都不是领土型的国家，那新加坡更加是个城邦了，他们都对航运高度依赖，同时也对秩序的稳定高度依赖，这是他们彼此之间能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那这次中共能够把向来不出声不出气的新加坡都逼得出了一次头啊，其实也是真不容易。但是目前中共对日本的威胁一直是口头上的，还不敢军演，尽管说发动战争，还不敢真的秀肌肉，因为一旦军演就触动了美日安保的底线。但是现在日本已经做出了有力的军事回应，球又回到了中共脚下。我说过啊，这个事儿它一步步最后就会变成习近平的保卫面子之战，因为硬杠日本的决策就是来自于他啊，外交部就是奉他的指示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的，所以现在他要不要接这个招，在军事上也有进一步行动呢，这是下一步要看的关键。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频道，咱们下次见，是星期三。